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
本文来自爱飞的理想。很多年以前，只要回到上海，我就会感觉非常压抑、焦虑不安。于是，我尝试去附近山林小住几天，以调节心绪。说来奇怪，每次一到山林，我就会完完全全的放松下来，不仅睡得好、吃得香，而且整个身心状态都会变得特别好。这让我意识到其中原因，最早人类的祖先一直生活在自然中，他们的天性是亲近自然。但是随着农业化和工商业化的进程，人类被囚禁在了钢筋水泥的城市和楼房里。从根本上说，这种生活状态和方式是反人性的，所以焦虑不安感的出现是正常的。如果再加上工作中持续不断的压力，这种烦躁不安的情绪就会愈发明显。相反，当我来到绿树成荫的山林，重新感知自然后，我的压力和焦虑就得到了极大的舒缓，并获得了身心的舒适。所以在那几年里，我一直有个念头，觉得终有一日我得归隐山林。那时的我相信，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最终的宁静与自在。相反，如果一直在城市待着，我就只能继续焦虑不安。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完全对立的选项就产生了，要么归隐山林获得宁静，要么待在城市里继续焦虑。这种要么 A 要么 B 的念头在我心里持续了好几年，让我无法找到解决之道。一方面，我没有办法放下一切说走就走，因为我需要工作，需要赚钱，但是那种焦虑和压力以及对于大自然的渴望却又如影随形，让我很想逃离。我找不到答案，我感到自己被牢牢卡住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部名为《园林》的纪录片，这个持续多年的困惑才得以解答。原来这个选城市还是选山林的两难，不仅出现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它还出现在古代几乎每一位文人的身上。对于那些古代文人来说，他们一直都有两个完全对立的选择，要么归隐山林，要么入世为官。比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他就选择了后者，于是归隐山林，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就这样，这组选项一直对立了很多年，直到唐代诗人王维的出现。王维才华横溢，很有创造力，他做了一个与之前文人完全不同的选择，在城市附近建造园林。这样一来，当推开园林大门走出去时，他就进入了仕途，做官从政。工作一天，当他回到自家园子里，关上大门后，又像是走回了山林，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于是，王维既不需要像陶渊明那样彻底归隐山林，也不需要像大多数人那样一直奔波于俗世之中。通过建造自己的园林，他创造性地解决了要么归隐山林，要么入世为官的两难选择，过上了进退自如的日子。看完这部纪录片后，在我内心持续几年的纠结一下子解开了。随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时候我们都有选择。什么意思呢？如果在你面前是一组对立选项，那么你可以不从其中做出选择，而是去创造一个全新的选项 C。 在这个选项 C 里，既包含 A 的元素，又包含 B 的元素，于是它就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全新答案。比如在遇到既不想一直留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也无法放下一切说走就走的两难时，我想到的是选项 A 要么走，也就是隐居到山里，以及选项 B 要么留，也就是扛住压力和焦虑继续拼搏。但是这两种方式都让我无法接受，这时我需要的就是去寻找选项 C。 如何找到选项 C？ 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一个方法，先思考两个问题，假如选项 A 里有选项 B 的元素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选项 B 里有选项 A 的元素又会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思考，假如选项 A 里有选项 B 的元素会是什么样子。对我这个两难问题而言，假如在选项 A 也就是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有一些选项 B 的元素，也就是自然的元素，那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时我想到了家里可以有绿植、盆景，可以有枯山水，也可以有鱼缸、各种石头和流水器。或者如果我能住在一个有院子的房子，就有机会增加很多自然的元素，比如树木、花草、石头、水池，甚至修一个迷你的中式园林。又或者如果我每周都能去上海周边的植物园、森林公园或园林里去看自然的植物和花草，那么我就等于是在选项 A 里添加了选项 B 的元素。注意，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大胆的想，尽情的想，头脑风暴的想，不要给自己设置任何的限制，也不要去思考是否能够实现的问题，而要想出所有可能的选项。第二个思考，假如选项 B 里有选项 A 的元素 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假如在选项 B， 也就是山林之中，有一些选项 A 的元素，也就是工作和赚钱的元素，那会是什么样的呢？比如，我可以在附近山里或乡下买个房子或租个房子，把它改建成民宿，这样就能一边享受与大自然紧密接触的感觉，一边赚钱养活自己。又或者，我可以换个工作，加入一个与旅行、自然探索有关的工作团体，这样我就可以有时待在上海家里，有时外出探索自然。当全面思考了这样两个问题后，我从想出来的多个可能性中找到了一个我最喜欢也比较可行的方案，买一个带院子的房子，把院子改建成迷你中式园林或日式枯山水，这就是我的选项 C。 就这样，这个让我纠结许久的两难选择终于得到了解答。我的一位朋友是一名翻译工作者，想要转型为心理咨询师，但是由于这个方向不是他读书时的专业，而国家在前几年也已经取消了心理咨询师的认证，于是在他面前就只剩下两个选项，选项 A 是继续做现在的翻译工作，选项 B 是辞职后全职备考心理学研究生，等毕业后找一份心理咨询师的工作。但是这两个选项都不是他想要的，一方面他不想以后一直从事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全职备考心理学研究生又让他毫无安全感，于是他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帮他。我问他，假如在翻译工作中添加一些心理咨询或备考心理学硕士的元素，那会是什么样子？他想了想后说，在现在工作之余，我可以学习心理学知识，备考心理学硕士，也可以找个心理咨询师给我做咨询，从咨询中学习和体会。当然，我也可以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我接着问，假如在心理咨询或备考心理学硕士中添加一些翻译工作的元素，那会是什么样子？他想了好一会儿后道，我可以去做专业心理学书籍的翻译工作，或是去做外国心理学课程的口译，这样我就能从我的工作中直接学习心理学知识，同时还能继续赚钱。我点了点头，那么现在请你从想出来的所有可能性中找到一个你最喜欢同时也是比较可行的方案，它就是你的选项 C。 当然，你也可以对刚才说到的多个可能性进行综合性的思考，然后找到一个综合性的选项 C。最后，他确定了自己的选项 C。 第一阶段，换工作，把主业换成专业心理学书籍的翻译工作，业余时间复习考研科目，用2-3年时间考上心理学硕士。第二阶段，考上研究生后，主业攻读心理学硕士，业余做心理学课程或书籍的兼职翻译，赚取生活费和学费，并提升心理学素养。后来，他只用了2年时间，就考上了香港大学的心理学专业。在读书期间，他又接到了一些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课程口译和书的翻译工作，这让他不仅赚到了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提升了对心理学专业的理解和认知，同时还结识了一些心理学界有名的外籍专家。这就是选项 C 的神奇力量。当我们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心智模式走出去时，就会感到这个世界不再像以前那样的狭窄，而是非常的广阔和自由。正如那句著名的话所说，如果你只会一种做事的方法，那么你就与机器人无异。如果你只有两种做事的方法，那你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你想真正拥有灵活性，那你必须至少掌握3种做事的方法。之前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为什么现在却又有了？原因就在于，从一开始起，我们就把选项 A 和选项 B 当成了彼此对立的两项，然后用一根泾渭分明的线画在它们中间，把它们分在两边，使它们无法逾越中间的界限。但其实，那条线是我们自己画上的，因此也可以把这条线模糊掉、擦掉，然后把选项 A 和选项 B 混在一起，打乱之后重新组合，形成新的选项 C。这时就又有选择了。那么在选项 C 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选项呢？比如，对我这个要么归隐山林，要么留在城市打拼的两难选择，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可能的选项呢？的确有，它就是选项 D。以下就是我针对这个两难寻找选项 D 的过程。首先，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要么归隐山林，要么留在城市打拼，这个选择对你来说为什么很重要？这个问题让我思考良久，最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内在的安宁和自在对我来说最为重要。当我在城市里，因为周遭环境、工作压力以及持续不断的内卷，我的内心充满了冲突、纠结、痛苦。但是我不想要这些冲突、纠结、痛苦，我想要内在的安宁和自在。于是我又问了自己一个问题，除了隐居山林，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你获得这种内在的安宁和自在呢？顺着这个问题，我找到了最终的答案，持续的自我修炼。如果我的内心是安宁的、自在的，那么不论我身在何方，也一样能够感受到身居山林时的安宁和自在。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所处的环境，而是我自己的心灵状态。于是，在那之后的几年里，通过阅读体悟、思考和践行，我不断修炼着自己的心灵。慢慢的，之前那种心理不安、焦虑和不自由的感觉越来越少，我的内心开始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自由，也越来越圆满。这让我最终意识到，要么在大城市里奋斗，要么退隐山林的两难选择，其实只是我的一个执念。对现在的我来说，心中有山林，则处处都是山林。可见，进行持续的自我成长与自我修炼，从而获得一颗安宁自由的心，一颗能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轻松转换、轻盈起舞的心，才是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本质答案。而这个答案就是我的选项 D。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我找到选项 D 的方法是抛开两个对立选项，通过一层层的深入提问，开放性的探讨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从而找到本质性的选项 D。 其实不论是前面所讲的找到选项 C 的方法，还是现在所说的找到选项 D 的方法，本质都是要打破选项 A 和选项 B 之间的二元对立。在二元对立中，我们的选项只有两个，要么 A 要么 B， 因为它们是彼此对立的，是彼此不相容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的空间就只有整个空间的一半，要么待在 A 空间，要么待在 B 空间，因此非常狭窄。但是当二元对立被打破后，我们就走出了或是 A 或是 B 的狭小空间，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这就是广度上的延展和拓宽。所以我才会说，你永远都有选择。在现实中，如果遇到那种不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创造出选项 C 的情况，你依然有路可走。这时你可以用我在这里教给你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式找到选项 D， 从而收获喜悦与满足。是的，不论任何时候你都有选择。